一看这个主播，你看这个主播都已经这个德行了，天天在这阴阳怪气的，你都这德行了，你还喷他干嘛，对吧？然后让他们踏入到领地之后，觉得哦，自己突破了，会发现哇，原来这个游戏我还能这么玩。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做的人多了，他就有意义了，就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他进入了更多人认知的范围，大家认可这个事情，就所以说这个就事儿就变得有意义了。我眼所上手机屏幕25岁，我玩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当时就算我能拿冠军，我自己连第三关我都过不去。原来我是这么菜的一个人。25岁之前是个纯纯的理想主义者啊，就是我父母跟我谈钱啊，谈工作现实的时候，我从来都觉得钱根本就不重要。那个时候真的想法特别特别的暴力，特别简单，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出名。我都已经这样了，您就别再喷我了，对吧？差不多得了，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关注速通这种特殊游戏玩法的人，那么你大概率听说过羽毛这个名字。从直播《血缘诅咒》打破世界速通记录，到蒙眼通关《只狼》影视二度，再到举办国内最大的艾尔登法环速通比赛，为狗族羽毛在国内的游戏速通领域做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另一面，直播爆言阴阳怪气，动不动就异议，这些戏谑调侃的标签也属于为狗族羽毛。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当然，了解他的人会说，这些都是。羽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现在则选择在杭州定居买房。他被人送了一家公司，发起过 DJ Max 首台的硬件众筹，而现在的主业则变成了直播游戏。他拿过很多的游戏速通记录，精湛的打法令人啧啧称奇，而还有很多人记住的却可能是他直播间里的土嗨歌曲。为狗族羽毛 Lost Feather、熊人族奥飞秀这三个 ID 和以上的一切有画面感的东西，便构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人。
那个，嗨，大家好，我是为狗族的羽毛，然后常用的这个 ID 呢，英文 ID 是 Lost Feather， 然后这个 B 站的这 ID 呢叫熊人族奥飞秀啊，大家也叫我熊人族。其实我从一生下来吧，2岁多的时候啊，就我具体不记得什么时候了，那个时候我父母就给我买了一个那种掌机，就是俄罗斯方块只有这一个游戏，那个就是我大概有意识以来，有记忆之后啊，第一次玩游戏。然后呢，就是真正玩就是正经的游戏呢，是从那个红白机开始。那个时候呢，我大概是4岁左右吧，然后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台那个红白机，当然可能也是国内山寨的啊，就不太清楚了。啊，玩的第一款游戏就是那个超级玛丽啊，然后之后呢还玩了很多，就是跟大家一样啊，我是80后嘛，跟大家80后一样，都玩了很多那种什么魂斗罗呀、什么老四强啊、那种赤色要塞呀、绿色兵团呀、沙罗曼蛇什么的，就小时候就这么一路都玩过来了。这就是刚开始最开始接触游戏就是这样，稍微长大了一点呢，那个时候到上了小学就开始追一些比较新潮的、比较酷的东西嘛，就是同学之间会传一些，哎，有些新游戏机啊什么的。我因为小时候也是，一直都对游戏特别有感情啊，因为小时候呢一直就是玩游戏玩过来了啊，就父母对我这个游戏玩游戏这一块呢，其实不是特别抵触，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比较野啊，喜欢出去，我是北京出生的孩子嘛，那个时候住平房。经常出去跟那些孩子们玩一些土啊，然后刨沙坑啊，然后我们小时候也没什么东西玩，就玩什么弹球，甚至没意思的呢还会去找女生玩啊，玩什么这个踢毽子呀、什么跳房子、跳皮筋这种东西啊，就反正就是一个特别野的一个孩子小时候。然后我父母给我买了这游戏机之后呢，然后我就一玩游戏我整个人就都安静了啊，就在家里能一玩玩一天，也不出去野了。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反而更安心一些，所以说在玩游戏这块呢，他们没有特别的抵触。然后呢，我是一个这个 看什么都感兴趣的人。那个时候就我看隔壁的孩子呢弹钢琴啊画画啊什么的，我也都想学，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那个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想这一直想报这种班去学，但是没有这个钱啊，就一直没报。所以呢就最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游戏啊，然后父母呢也是就因为家境原因吧，就我觉得能给我提供的最好的娱乐方式也就是这个电子游戏了。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电子游戏一路陪我长大的。肯定家长到长大之后啊，上了中学之后肯定还是要管的，因为到中学之后呢就是学业会变繁重一些，然后那时候我还是继续的很贪玩，很喜欢玩电子游戏，然后就确实是影响到学业了。可以看到那时候我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一直就班里的倒数的几名啊，然后每次就是学校一请家长总是请我家长去，就说你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差啊。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些原因吧，然后后来到了初中之后呢，我父母就玩游戏这块就开始管我了啊，基本上是只有这个周末啊他把我游戏机给我放出来让我玩几个小时啊，平时周一到周五就不给玩了啊。然后那个周一到周五呢我自己私底下有这个电脑嘛，然后电脑的话我就会偷偷装一些这个模拟器什么的，然后去玩一些小的游戏啊，在父母不在的时候能他能随时那个 SL 嘛，啊就偷着玩啊。我觉得游戏就是对我这一辈子影响都特别特别的大，包括我的这个三观啊还有一些喜好和我现在当下从事的行业都是受小时候玩游戏影响。就我最小的时候嘛，我刚才也说我小时候是玩那个红白机长大的嘛，然后再往后一来，然后就是到了这个小学的时候，小学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了那个世嘉 MD 这个游戏机，然后经常跟同学出去去玩一些这个那个时候最经典的悠悠白书啊七龙珠啊，我们经常去包机房去玩。其实家里边当时我父亲当时是去做生意，也小赚了一点钱，然后给我自己也是买了一台 MD 啊，当时还觉得挺牛的啊。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卡带实在太贵了，当时在国内的卡带流通的不是特别的成熟啊，那卡带特别贵买不起，所以呢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卡带呢就只能去包机房玩。然后再一个就是包机房能跟同学一块儿啊，我们就经常去一起四个人去打这个优白书什么的。因为我是一直玩这个 MD 过来的，所以对世嘉有感情。再大一点呢就又出了新的次世代游戏机了嘛，那个时候是土星跟 PS 嘛，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土星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2D 的画游戏画面的人。第一次接触那个恶魔城月下夜阳曲啊，玩这个游戏之后，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在这个游戏圈定义叫做这个银河城，但是我当时玩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种游戏太牛了，太好玩了，我就真的就一直想找这样的游戏。后来才知道啊，这个叫银河城，然后这个我到现在最喜欢的类型也就还是这个类型。其实现在玩什么黑魂啊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3D 银河城啊，其实就都是那个时候传承下来的一个兴趣啊。然后包括我对游戏包括我对这个音乐的一些认知审美啊，那个时候比如玩这个时空之轮知道这个光田康典，然后玩了这个恶魔城知道这个山根美之流，还有玩这个圣剑传说知道这下村洋子什么的，这些作曲家我到现在依旧很喜欢他们的曲子，就是基本上是在我小学和童年的时候玩的游戏的一些东西啊，就对我之后都会影响非常的大。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羽毛是一个有游戏天赋的人，能玩速通，能钻研邪道，能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操作水平，没点天赋怎么行呢？其实羽毛自己也曾经这么认为。
其实天赋这个东西是比较抽象的啊，但小时候呢第一次觉得是最早的时候，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因为有一次呢我跟我父母去这个游戏厅，刚好那游戏厅呢在办一个这个世嘉的那个叫环游世界的一个比赛，那个游戏机它是可以一台就是很多台一排游戏机可以连着比赛的，当时他刚好在办那个比赛，然后呢就说我当时还很小小学的时候啊，然后父母带我过去，那说哎，小朋友要不要来玩一下，我们这儿比赛第一名有奖品，然后我就说那就试试吧，对吧。然后我也没玩过那游戏，然后但是呢就是玩了几把之后呢，哎，我就越跑越好，最后那个比赛我还真就拿了冠军，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哎，我是不是玩游戏还挺有天赋的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主持人就是 一红头气愤啊，说这个这么小的一个选手拿了我们这个冠军啊，太厉害了什么的，当时觉得自己还挺厉害。但是呢，到后来我买了土星之后，我又把这个当时玩这个游戏，这个叫世嘉出的那个环游世界一个赛车游戏，我又把它买回来，还有当时铃木玉做的那个 Out Run， 我都在那个土星上玩了。我玩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当时就算我能拿冠军，我自己连第三关我都过不去。原来我是这么菜的一个人啊！我就觉得我当时都拿冠军了，为什么我连第三关我都过不去？然后就反反复复死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在第三关，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沮丧。我第一次就在人生当中觉得啊，原来我之前觉得自己玩游戏有天赋什么的，那个是一个错觉，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懂。第一次有了这种反差感。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次事件之后，然后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我那次是我打游戏第一次哭，我真是把自己给气哭了，一个星期没过。我觉得自己一个是沮丧，再一个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菜，然后我就不服，然后不服输的那个性格和想这个钻研的那个性格就从那个时候被激发出来了。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必须把这过了。我说我玩从小到大一直在玩游戏，我怎么能连一个游戏的第三关我都过不去？然后我就逼着自己一直在练，到最后去练那些转弯啊，那个油门和那个刹车的那个细节怎么去把握。到最后是练了三个月之后，把这个游戏所有的关都拿下第一，然后把隐藏关也都刷穿了。并且我在刷穿了隐藏关之后呢，我开始萌生了一种对速度和这个自己成绩不断追求的这么一种内心的这么一种冲动。然后我就发现跟这些电脑打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那时候游戏还是单机游戏，它不能跟别人打。然后我就开始跟自己的成绩较劲，我就看能自己能跑多快。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我这个对速度追求和执着的这个点，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后来呢，我就觉得一直包括一些游戏的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人家都说啊，这谁谁谁在我们年级玩游戏出了名的很厉害，你看你不服你跟他挑一下，打两把拳皇，打两把什么的，都说我玩得特别好。结果有一次，然后我跟别人约战的时候，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个学长就把我直接剃头了打拳皇啊，我觉得我靠，原来真是人外有人。就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都会颠覆你对这个游戏的上限的理解。包括现在也是打了这么多年速通啊，一开始打速通觉得自己拿个世界纪录还挺牛的啊，但是呢你越往上玩，你会 越会发现啊，那些都是一时的，永远会有比你厉害的人。而且这个大家对游戏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在不断的一个精进，不断的更新的。所以说没有什么绝对的天赋，只有说你不断的努力，你才能做更好的自己，只能是这样。
渐渐的，仅仅是玩得好已经不能够满足羽毛了。这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速通，而这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然后第一次对速通有了了解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上初中，那时候电软他出了一个副刊，就电子游戏软件他出了一个副刊叫电玩新势力。那个游戏呢，他会送一个光碟，那光碟里边呢每期都会收录一些日本那边的玩家录的那些极限视频，有些是高分的，有些的是什么那个就是各种限制挑战。然后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速通，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是看那个索尼克大冒险二，它是第一关的速通，最后好像只用了一分多钟，而且走了一个斜道。我当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斜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玩法，我当时觉得特别震撼。而且呢这个游戏我之前是我虽然没有 NGC， 它是 NGC 版的，但是我没有 NGC， 但是我在朋友家玩过这个游戏，我第一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过。然后我看他玩觉得这人怎么玩游戏他跟我玩的不一样，他怎么这样就过去了，然后他这怎么穿墙了，我觉得特别震惊。然后很多技巧我都没见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下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游戏可以用这种形式玩，能玩的这么快，而且是超乎你理解的那种形式。我当时觉得这太牛了，这叫什么呀？后来那个节目里边他说这个叫速通，我才知道哦，原来这种玩法叫速通，还有这么玩的。因为之前呢国内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大家这个信息比较匮乏，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去接触这些东西。然后那是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对速通就是这种东西啊第一次见到了这样的玩法。 啊，一下我就爱上了。一开始看完那个索尼克和这些速通啊，我每期杂志都追，当时那个他经常有些速通我都看完了，我只觉得惊叹，也没有想要自己去试一试啊，就觉得太牛了，觉得这些都是世外高人，离我太远了，我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看看就好了。其实就跟现在很多云玩家是那种感觉，看速通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直到后来呢，就我上了高中之后玩了一款游戏叫史努比人，就是超级人，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两个版本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游戏机出了一个节目叫热血最强，当时收录了一个那个上海玩家 Kelvin 打的那个史努比的一个速通。因为我自己亲自玩了这个游戏，而且我当时正在玩这个游戏，我也在练，然后呢看到他的这个速通表演之后就直接惊掉下巴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对这个速通这个概念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我见过速通这种形式了，并且我也有意识的去尝试说打自己在玩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看能打多快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挺努力的了啊，打得挺快的了。但是呢，就看了那个之后，就又再一次颠破了，就是颠覆了我的认知，觉得我靠，原来就还是能这么玩，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就觉得这速通这个玩法太奇妙，到底上限在哪儿？到底这个形式有多神奇。然后我就从那之后就开始真正的是说想要去试一试和模仿他们去真正的去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我之前玩游戏都太肤浅了，就是只停留于表面，就好像通关了或者是打个无伤啊什么就可以了。我真正在练速通的时候发现很多细节和对系统的理解，一些线路啊，这个游戏里边资源的分配啊，这个是很讲究的，就像你去做一个科研一样，你是要整体的去规划它，而不是说你觉得你这样打就行了，而是它是有一个很细致的条理，是很规矩的。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玩游戏是要这么认真去付出和研究才能玩成这种成果。也是从那个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说以后我玩游戏的态度要再端正一点，再认真一点，再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再精进一些，成为这个，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期望了，所以之后慢慢的玩游戏呢，就下意识往这上面靠。然后呢，如果说到我自己第一次玩速通的游戏呢，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呢，我们当时有一个我当时混那个一个圈，是那个 EMUCN， 就是中国模拟器的一个论坛。当时那个小月的 ROM 出了之后呢，我们当时那个论坛里边组办了一个活动，就是看谁能先最快的把这个地图探索到100%，有那么一个帖子，大家就不停的去刷贴自己的那个地图。然后我就那天晚上就我那时候还在上中学，我就熬了夜没睡觉，我就打到最后地图70%多，然后第二天上学之前发了个帖子往上一贴，是最快的，然后他们才打到50%多。然后我说还有比他们快好多啊，觉得特别沾沾自喜啊，那觉得是不是自己又萌生了那种啊，自己是不是玩的还挺有天赋的，要不要咱们再试试。然后后来呢也意识到啊，现在知道了，就是你第一次初见去跟人比水平，这个不能代表什么，这可能只是说你的游戏经验比别人多，或者说你的运气好选对了一个路线而已。然后真正的速通呢，其实是比的是一个你对游戏的整个的理解，你需要反反复复的玩，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成绩。那么后来呢，我就抱着这一个认真的态度，真正的去研究了这个小月的速通，并且去就它就算是我第一个真正练和规划线路、规划资源的一个游戏，就是这个《恶魔城：小月圆舞曲》。然后后来呢，我也是给这个杂志投了一个稿，就是投怎么最速通关这个小月，做了一篇研究。那个是我写的第一篇给杂志的稿，然后赚了我人生第一笔用游戏赚来的钱。
大学毕业之后，羽毛和大部分人一样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渐渐的对日常的生活感到无趣，于是他选择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而加入到一个音游手台的厂商，成为了一名产品设计师。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了后来喂狗组的雏形。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辞掉了我当时的一个工作，去来到了一个音游外设的一个手台厂商，那个手台厂商叫 Rainbow， 就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叫它红控，彩虹的红。然后呢，我去到那边呢，就是做产品设计，因为我是自己自学了一些这个工业设计相关的软件和一些理论。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把他们之前的，他们手台当时出到2代，我就给他们 就基于玩家的一些需求啊，把当时他手台上的一些短板给他改正了一些，把外观啊稍微又给他设计的好看了一些，然后正式的进入公司设计了自己的第一个手台，就是 2.5 红 2.5。 然后呢在那个之后呢，我就一直是在那个公司当产品经理，直到后来呢我来到杭州之后呢，他这个红控的这个老板，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有钱的人啊，他投这个东西只是随便玩玩啊，觉得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其实这个东西后来都是一直在交给我来运营。然后呢他就突然有一天就说，这个你也不在北京了，我们这个这边也没人管了，要不这个公司给你得了啊。对，他不想弄了，对，他觉得没啥意思，因为他事儿太多了。然后我说那我考虑考虑。后来考虑一阵呢，我来杭州之后，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事业嘛，也没工作了，我说那要不就干脆我就接了这一档子，就自己把这个牌子承包下来，然后做自己品牌，做自己的这个产品设计啊，自己能整个去全权的去来设计和这个指定这个产品和这个公司的一个方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这个品牌接了下来，然后把它改名，就改名成了 Virgo 啊。这个 Virgo 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 Virgo 就是处女座嘛，然后我把在它后面那个 O 后面多加了一个 O， 就是代表我们为了达成这个完美主义的这个目标啊，付出双倍的努力啊，就是这么一个名字。然后我就把这个品牌接了下来，接下来之后呢，然后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些其他的手台，设计了大概有两三款面试的。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公司一开始叫 Virgo 啊，其实跟喂狗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 Virgo Team 呢，就是喂狗组这个东西，它最早是什么呢？那时候没有喂狗组这概念，就是叫 Virgo Team。Virgo Team 呢，就是指我们公司的员工，就是包括给我们做装配的车间里边那些人都叫 Virgo Team 的员工。我们有一个单子，我当时是对我们员工的一个称呼。然后后来呢，那个时候是，其实我们喂狗组最早组员是楼座。然后楼座呢，他当时在日本留学，学一些那个设计，他是游戏专业的啊。然后他那个暑假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日本那边说，你们回去回国要找一些兼职，要有一些这个自己一些阅历啊，要过来，然后给你们回去要汇报。然后他就说，楼座跟我很熟嘛，他就说那个，哎，毛哥，你不是开了个音游公司吗？你那边缺不缺员工？我去你那儿兼职一下。我当时就想，你来我这儿兼职能弄啥呢？我这儿也没新产品，也没需要设计师的，然后装配车间你来又太屈才了。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正好直播刚开始兴起，然后我就说那要不咱们试试搞个直播玩玩。我就注册了一账号，当时我那个账号在那个一开始那个平台注册还是三位数，您可想那个是多早的时候啊，第一批进去的。然后楼座就来我这儿做这个兼职，他在我楼下啊播了这个一个月啊，每天过来播俩小时，然后给他点这个外快啊。这就是喂狗组正式招的第一个这个打游戏的人啊，是这么来的。后来那个楼座回去留学之后呢，就没人了嘛，又然后伯爵呢一看，哎，你这边搞直播我挺感兴趣的，我又喜欢打游戏，然后伯爵他打游戏又好，然后玩的游戏又多啊，然后他说那要不我过来跟你干吧，我那在北京干的也挺无聊的。然后他也从北京跑到杭州来了，来找我，然后来这儿工作。然后但是呢，当时因为直播行业那个时候刚起来，大家都没钱，然后我们也没签约，然后我就说那你过来的话我就给你一个这个基础工资，我说如果要是咱们这个直播间每个月有收益呢，那就拿这个直播间的收益去填你工资，没有的话我也给你个基础工资，然后呢我这儿也包你包吃住。然后对，然后伯爵就过来了。然后这个过来之后，我跟他算是正式的确定的两个喂狗组的成员，我们每天都在那儿打游戏，就是真正是跟游戏捆绑上，是从这儿开始的。但后来呢玩着玩着呢，慢慢因为兴趣呢又招了一些其他的组员进来，人越来越多。后来呢我觉得，哎，这帮人玩游戏都挺认真的，因为我也是有意的去招这个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就是这样的人。然后说干脆我们把这个 IP 独立了吧，咱就别当员工了，咱就是喂狗组单独成立一个 IP， 然后为了大家能够清楚的记得我们这个组叫什么，因为 Virgo 这个词儿太拗口了，它也不是一个传承度很高的一个词儿。我说咱们就起个谐音 ，Virgo 就叫喂狗，我们就叫喂狗组，大家都能记得住，就这么来的。
源于一个谐音而诞生的喂狗组，最初的样子和现在也有很大的区别。一开始，羽毛的想法很简单。他希望把所有玩游戏好的人都招进来，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组织慢慢变大， 好像也慢慢的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这个喂狗组的成员都是一个兴趣的小组，大多数呢现在其实就都是朋友啊，然后朋友熟了之后发现，哎，你玩游戏的这个理念啊什么的三观我们都比较接近，那我们就一块儿从事啊，就你就加进来一块玩吧，就大概是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最早我办喂狗组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招了一些组员嘛，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不懂，当时觉得打游戏好就能进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些国内玩游戏最牛逼最尖子的人全都招进来，我们成立一个最屌的一个玩家小组啊，把硬核玩家全招进来啊。但是呢后来发现啊，真的进来很多人，那个时候就他们会带着一些目的性，有些人呢他是会就是图这个名利，或者给自己图一个标签，你看我加喂狗组了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有些人呢是就是为了钱来的，他觉得你这个有利可图，就总之就不是那么纯粹，感觉他们玩游戏呢不像我们真正认识这一帮知根知底的人啊，就真的是喜欢游戏，他们可能有一些目的性，所以当时挺乱的。其实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喂狗组招人，就开始有一个半年的实习期，然后半年实习期之后呢，招过来的第一个人就是文轩啊，手冢文轩呢他就是在我们这儿实习了半年。其实我跟文轩我还有楼子我们都很久的朋友了，但是呢就因为我们当时要讲究一个规矩嘛，对吧，无规矩不成方言，所以就有一个半年实习期。然后就他过了半年实习期，我发现哎，这个人玩游戏啊发视频啊什么都跟我们这个三观很相似，那就一块进来吧。然后后来这个就是一个标准了，包括后来的二猪啊也是这么进来的。然后呢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之后呢，我们就慢慢的觉得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扩充这个组员的阵容，也不要说那么就是希望把自己做的多厉害多有名，因为那样的话你会被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给这个冲昏头脑。所以我们就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已经不再招人了，就先从朋友做起，就是我们先一块儿打打游戏啊，可能你是水友或者是我群里边的一个朋友，我们一块儿经常打游戏，经常开黑，经常聊天，啊，我们熟了之后觉得哎，你这人玩游戏确实很认真，然后你也经常发一些视频，我发现哎，你这个有点想法，那要不你就进来吧。我们这个佩奇嘛，最新的组员他就是这么进来的，他就是看了我们两年直播，经常来这儿给我们提一些建议，然后他自己呢也喜欢去解包做一些游戏的相关的研究，给我们做一些技术知识，都是特别，就我们都是无偿的，我们是不赚钱的，然后他也是就是精神支持我们，觉得啊，这个人玩游戏他是真的喜欢，那就加进来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喂狗组，所以我们现在喂狗组就是不招人了，就是合适的朋友呢会慢慢的就变成组员。就伯爵的话是我跟他，我们俩是最早认识的，那个时候我是去北京，那时候还在北京，我去一个电玩店里边去买那个主机，当时我犹豫是买 Xbox 360好还是 PS3 好，当时到那个店里伯爵就坐在那儿打游戏，然后他好像在玩鬼泣4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当时没有主机，我还没玩过鬼泣4，那刚出那天，然后他在那玩，我说我这个人鬼泣玩的不错呀，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那个你给推荐推荐呗，你说哪个好，后来他说推荐我现在买 Xbox 360，因为当时有很多日式 RPG， 我当时还是二次元嘛，我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什么偶像大师啊博木传说啊这些东西都在那个 Xbox 上，当时是限时独占，然后我就买了 Xbox， 后来回去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发现我跟他很多共同话题啊，他玩的很多东西我也都喜欢，还有包括他玩了很多游戏我没有玩过，他会给我安利很多。伯爵是一个玩游戏特别特别就兴趣超级广泛的人，他什么都玩，然后包括那个怪物猎人还有黑暗之魂这俩游戏，我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不玩，我觉得这有什么意思，一个怪打一个多小时，这啥有啥玩的呀，然后那黑魂摸两下就死了，翻滚两下没体力，这什么玩的，然后伯爵就老给我安利说你，我告诉你这游戏好玩你必须得玩，就摁着我玩，后来玩了之后发现我靠真好玩，然后我就特别感谢伯爵，我说他就是给我打开了很多这个领域的大门啊，就他玩游戏非常非常宽泛，而他整个玩游戏他很认真嘛，所以他游戏都玩得不错啊，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比较就性格比较随和。然后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说来杭州呢，我就直接把他招过来了嘛，就是因为我跟他太熟了，我们俩实在是太了解对方了，我觉得跟他一块干事呢就没有那么多像真正招一个员工过来那上下级什么的有那么多事情，我们俩就是朋友也都说得很开，我说这个如果这个直播 平台有钱赚就给你多发工资，没钱赚我给你个底薪，也让你不要说你过来给我白干。然后呢，真的前两年刚开始干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真的是一点钱都没有，就直播平台一分钱都不给的，然后全都是我拿公司的钱去垫我们直播这一块。然后呢，到后来第三年的时候，其实开始有一些礼物的收成了。然后那个时候是还是伯爵拿一半礼物，然后另外一半礼物也不是给我，是给我们公司做运营费用。当时喂狗组其实还没有，还不像现在完全独立出来，就属于一个兴趣小弟，那个时候还跟公司有点就是含含糊糊那种感觉，分不清界限。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能把这个东西先支撑起来是需要一定的这个前期的资金投入的，所以说伯爵那两年他是一直是顶着，就是顶梁柱，他一直每天都直播很多个小时，播了两年，那时候真的没人看，就是直播间人气非常非常低迷，但是他一直撑过来了，所以说特别不容易。就是喂狗组能到今天，其实伯爵他在那一段时间的付出，就是包括我们的坚持，都是就是挺重要的一段啊。
但是喂狗组真正为大众所知的还是在血缘诅咒的速通活动上。当时喂狗组没日没夜的研究血缘诅咒速通，并且把全程放在网上直播，最后他们终于成功的打破了世界纪录。
速通血缘那个期间我还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是喂狗组刚组办了不久，或者说刚刚小有名气，说看到抬头那个势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是在初期，还不太懂这些，就是属于我有人就招，就是希望大家都出名儿。然后当时是那么一个心态，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在做一件事，或者说进到一个行业，总希望自己能站到这个行业的顶端，或者说希望你能够出名，打出名气来，这样大家才能认识你，你才能混得下去。当时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老是说自诩硬核，我们也没有成绩啊，你说你让人家怎么信服你？那我们是不是得打个东西出来？所以当时我就跟伯爵还有其他组员，我们一块儿就说我们定个目标，我们就打这个血缘，这血缘我们也喜欢，我们喜欢黑魂嘛，然后血缘出了我们就喜欢血缘，说那我们就等血缘 DLC 出了给他打个世界纪录，看能不能做到这样。然后我们就一直研究然后打这个东西，每天跟伯爵就是打电话，一打打好几个小时，然后他也在那边打，我在里边打，我们俩就是用两条自己的这个就是记录存档，然后去一块跑这个，然后看谁能发现这个中间一些细节，然后不停的去迭代这个细节和打法。然后比如说就我说一些这个速通的细节吧，就比如说这个一开始打这个神父啊，打神父的时候呢，如果你对这个游戏不太了解的话，你可能进去就跟他打了，但是打速通玩家都会把他拉到那个上面那个台阶上去打。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父他有一个开炮的一个技能，你如果在那个台阶你在上面他在下面的时候，或者你在下面他在上面都行啊，他那个炮是大概率是打不到你的，如果你在上面那个炮他会打在台阶上，这样的话属于说你可以不用去躲这个技能。然后有一些这个台阶上的一些站位呢，可以它比较窄嘛，你可以把你们这个走位控制在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里，你可以随便闪完之后还能追击它，有很多这样的讲究。然后包括你打几刀会出硬值，几刀算血能进 P2， 然后转 P2 的时候你扔火焰壶能扔出双倍伤害什么，这样的东西就这样的东西都是一点一点的迭代出来的啊，就一点一点，总之就是每个点每个细节不停的抠了半年多，最后我们规划了一套自己的线路，然后用自己的线路把世界纪录给破了。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想法特别特别的暴力，特别简单，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出名，就不觉得我也不说这个掩饰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觉得我们要出名，不然谁知道你啊？然后我们也每个月公司就是公司在往里垫钱，有这种经济压力。当时还是不是那种兴趣小体，不是那种兴趣小组，还是有那种公司在养着的性质啊。说我们得能活下来才行，有这种压力。打了半年多呢，慢慢的就这个把这个记录给破了，然后也算是就是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小目标。因为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我们喂狗组当时活动都是用一个直播间，就我说了，当时我们就是打包这个运营嘛，我们就是所有人都是用一个喂狗组直播间来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出成绩呢也是在这个喂狗组的直播间，然后就是给喂狗组这个团体增加一点荣誉感，当时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投稿的成绩啊，也都是投喂狗组。你在打速通的过程中啊，就总会有一些弹幕去给你发一些质疑，就说主播你这么打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说你这么打有钱赚吗？你天天在这儿弄就反反复复删，真无聊。还有一些人就一看你打一半死了，就说菜逼，然后就走了。然后就很多人这么问，就是他们不理解这个我们在打速通这个事儿是为了什么。他们就觉得好像就所有东西都要跟金钱捆绑，只有说这个你这个打这个事儿赚钱了，他才有了一个衡量标准，它才是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当时就经常看，就基本上是日常了，每天不下十条这种弹幕非常非常多。我们本来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名气，弹幕就少，然后呢发弹幕的人呢一进来就是这样的弹幕，就是你特别刺眼看着。我当时就觉得本来就没人看，我又不好怼他，你说我怼他吧，就人家好不容易过来看你吧，你给人弄得不开心的也不合适，人本来就是来看你的。那我不说吧，不说点什么又觉得心里边憋得慌，那我就干脆说，我说这个呀、啊、你打了个世界纪录能拿100万，我说这个能吃一辈子汤达人，我说当时汤达人特别火嘛，刚出是最贵的泡面，然后我就说汤达人知道吗，那么贵的泡面能吃一辈子，牛不牛，然后就出了这么一个梗啊。其实是那意思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别问了，烦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但其实是破了记录也没钱，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梗啊。当时是非常非常激动，然后就觉得这个半年多的以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就觉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吧。但是呢马上就又觉得特别空虚了，就觉得你拿到记录之后好像也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不能说你就真正是成为第一了，因为这个成绩是一直会不断的被刷新的。你除非是一直在打这一款游戏，速通是这样，你只有一直在打这一款游戏不停，你才能不被别人超越，不然的话你一定会被超越。所以所有的成绩都是一时的，真正等你站到那个顶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就蛮虚荣的，没有什么用，反倒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不停的交流啊，迭代啊，就这个过程是更有意义的。
很多并不了解速通的人不明白这种游玩方式的乐趣到底在哪儿，但对于羽毛他们来说，速通就在于超越自我，探索新线路，发现新的通关方法，每次的哪怕一点点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成就感。
我觉得速通的乐趣就包括硬核玩法的乐趣都是不断的在精进自己，这一个过程就是你比你之前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变得更好了。这个可能比较抽象啊，就我这么说吧，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速通的这个打法当中开发了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打法，或一个套路，或者一个线路，就相当于你来到了一块未曾有人去过的土地啊，这种发现了新大陆的这种新世界的这种喜悦感啊，是无以言表的。然后你特别的想要去把你创造的这种玩法跟他人分享啊，这个可能是属于个人表达的这一块范畴啊。就总之就是这样一种快乐啊，你会发现一些别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我是喜欢就是发现创新和这个新事物，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我在打速通的过程中呢，我会不断的去能够体会这个过程啊。包括你可能开发了一个新套路之后呢，你过两天别人基于你这个套路，或者是他们又受到启发开发了一个更新的套路，就发现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已经想到头了，然后呢他们又想到了一个比你更牛的打法，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一个头脑风暴，就大家就是彼此这个思维间的比拼，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智慧的交流的一个过程。这个只能说是自己打才能体会到这个其中的乐趣啊，很难言表啊。就最出名的我们那个魂三的那个速通，就是一开始所有人打魂三的速通都是用的是安里剑，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最优的一个线路啊，觉得这安里剑因为它是随手就能拿在路上，而且呢它的这个补正是幸运是加成是最高的，你只需要加一个幸运的点数你伤害就能拉到头，然后它的强化石呢也是只要10个就能拉满了，那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已经是最优解了，所有这个速通社区都是一直在反反复复打这个套路，就已经死寂一片了，没有人去研究新套路，只是在比谁的失误少，谁打 boss 这个运气比较好啊 ，RNG 比较好。然后我就喜欢研究这个新套路，开发新打法，我就觉得 不服，我觉得不行啊，这个你一直都玩这个东西，你就刷成绩有啥意思？那我得研究点新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这游戏上限就在这儿了，所以我去研究了各种什么替换 bug 呀，各种武器，我把这游戏里所有的武器都打了一遍，真的是所有武器都打了一遍，打到最后剩十把武器的时候，摸到了双刀那把武器，打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武器行，有机会，但是呢，这个武器呢，它的强化石呢是比那安利剑要多很多倍，所以你去捡这些强化石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要在线路上安排那些能够拿到那个关键道具之后回家就可以买锻造石，然后拿通过魂来分配这个资源，怎么合理把这个线路给它压缩时间，最后让这个你的这个线路成为一个最优的解，这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把这个线路研究出来之后，并且把它给破了记录之后，就发现这个比用别人的套路或者说现有的套路去打一个记录更有成就感，然后我就觉得啊，还是研究游戏本身更有乐趣，我更喜欢这个。就包括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觉得速通有意思，就是我对速通的兴趣不在于我要打多快，而是这个不断的让自己变好的过程和去开发这个游戏的新的玩法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速通的意义是什么？你玩这个有什么意义？在直播的几年时间里，羽毛看到过无数条这样的弹幕，从一开始的反驳到后来的淡然，羽毛给每一个意义都打上了书名号。任何事情也许都没有意义，但是你却可以赋予它意义。
心态变化其实是特别特别的大。就一开始嘛，我刚才说了，我们一开始打雪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想出名，就是想拿成绩让别人都知道我们，但是慢慢呢，你打多了之后呢，这种感觉就你就会发现就很空虚，就你会知道没有人能一直做冠军，这个事儿你也慢慢就释怀了，所以呢更多的就想做更好的自己，所以想把自己做得更好啊。可能会有人说弱者才说这种话，就说真正的强者都是拿冠军的，只有你们弱者，你老了，你没有能力了，然后你才会说这种话。我想说啊，我至少还当过强者是吧。对，所以说你当过强者你就会知道很累，而且这个其实你真正一直追求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名利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就它会束缚你，会成为你的一个枷锁，你反而是越来的越想追寻自己内心喜欢的那种玩法。那么内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打速通的这个过程中，我慢慢自己内心就明了了，就是我之前在上高中的时候看到别人打速通，我那个时候我想成为这样的人，那我现在呢，我发现回过头来看，我已经成为了我当时想成为的那样的人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用我当时非常向往的一种方式在玩游戏，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我当时很想成为的那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我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自己去对游戏不断的精进啊，提高自己这个过程。一些伟大的游戏的技巧的出现和发明，你甚至会整个推进这个游戏的社区的进程，说的夸张点，你在这个游戏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然后你推动了这个历史的巨轮向前又走了一步。然后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这说的也太扯了，你玩游戏有什么牛逼的，会有这种想法。那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或者这个圈子对于你来说不重要，你不在乎，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就好像我们换一个比喻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一个服装行业，你设计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衣服，得了一个新秀奖，哇，整个业界都为之轰动啊，觉得你这个太牛了，你这个创意 idea 太牛了。但是呢，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不混这个圈子，这个服装设计多牛，我也看不懂。对我有什么用啊，我不在乎，这有什么牛的，你可能是这种因为事不关己，你不了解。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在于人的认知和精力是有限的，那么在自己了解的领域里啊，就是人呢都是活在自己了解和这个认知的这个圈子里边，人所有人都有一个小圈子，那么速通也是这样。那么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每天就是这个短跑运动员就跑着100米，你说你从这个头跑到尾，这个事儿谁不能做？谁都能做。那你说你比我跑得快，你10秒跑完，我1分钟跑完，那你又比我很牛吗？我不在乎啊，对吧？那 那为什么说很多运动员让大家觉得肃然起敬，觉得这个事儿它是有意义的呢？因为有奥运会。那么奥运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是人们赋予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做的人多了，它就有意义了，就是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它进入了更多人认知的范围，大家认可这个事情，就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变得有意义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意义这个事儿，就很多人说速通没有意义，那就说可能是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个玩法没有覆盖到，没有进入到你的世界里来说。因为现在这个速通这个玩法和团体确实太小众了，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也特别理解。但是我又想说呢，就是真正玩速通或者玩游戏的这帮人啊，就是会有懂你的人和在乎你的人，这些人会懂你的，所以你说你只要追寻自己的内心，做更好的自己就可以了，啊，你应该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去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这就是意义本身。那么还有很多人想这个拿金钱来衡量，说那你这个东西，你做这么多说有意义，那都是精神层面的，那你这个东西你打速通能挣钱吗？对吧？你说你不挣钱，那你坚持做一件事儿，那有什么用啊？对吧？就是它是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它不是直接跟钱挂钩，但是它能给你创造比钱更多的财富啊。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GDQ， 就国外的这 Game Dan Quick 这活动，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一个慈善性质的。那么每年因为这些速通玩家都聚在一起，他把所有的这个人的力量聚集在了一起，就像聚元气弹一样啊，所有人你来一点我来一点，然后这个力量就变得无穷大。然后所有看直播看到这个活动的人，因为受到了他们对游戏这种认真的执着的态度的感染，所以愿意给他们打钱支持他们，然后并且呢，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筹到了每年都能筹到好几百万美元吧，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慈善事业，真正的做到了打游戏，然后也拿到了钱，这个钱呢还给做到了慈善事业。你说这个打游戏是不是很有意义？接下来我们这个明后天就要开展的一个我自己牵头举办的一个艾尔登法环速通的比赛。这个比赛呢，首先有很多的赞助厂商来赞助啊，这个奖金池就是这个奖品池就已经超过了10万了。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采取一个众筹的性质，玩家来集资这个现金。最后呢，就是你筹到所有的现金，我们都会投到这个玩家的这个奖金池里边。你真的是能做到，你打第一名能拿几万甚至十几万。就是打一个速通，你真的能拿这么多钱。所以说你说打速通能不能挣钱呢？能挣钱。对，你不仅能挣钱，你还能获得比金钱更丰富的其他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打速通呢，意义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定义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找到了自己内心所追寻的。
羽毛研究速通的时间几乎和直播的时间一样长，但在两种工作环境中，整个人的状态截然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只看羽毛速通的玩家，那么大概永远不会想到直播的时候这个主播竟然能有这么多的活。
爆言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但是同时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我是大多数是用这个东西来化解一种尴尬的气氛。因为你在直播的时候，你天天打这些硬核的东西，其实大部分观众他是路人，是看不懂的，他会对你发出一些质疑和一些非常难听的一些谩骂啊，就会说你就最点的就是你这个东西有意义吗？就天天都有这个，就是我们就也不好怼他，你是吧？你说你现在粉丝也多了，你也不好说带头骂主播，到时候人说你网暴，对吧？我怎么办呢？我只能阴阳怪气了，我就给他们所有来喷我的人说的话上面加个书名号。啊，就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梗。那么大家在看到再有这种人去刷这种弹幕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刷带书名号的意义，就是懂的人观众会觉得哎，这个人不太懂啊，然后咱们就刷意义，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啊，就大家就彼此乐一乐。但是呢，作为这个发弹幕的这个人来说呢，他也看不懂你发什么，他也没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也不会说进到你直播间，你说我把人给弄得挺不开心的，对吧？就本来你是来说这种话，其实对我的一种冒犯，但是我又不想冒犯你，所以我用一种折中的方式来化解这种矛盾，所以就变成了这样。 包括阴阳怪气也是，你说我也不能说直接喷你，对吧？我喷你也不合适啊。那你说我不说我又心里边憋屈啊，我只能阴阳怪气你，对吧？这样呢大家就慢慢形成了一种就是发梗然后发阴阳怪气，就是大家一看这个主播，你看这个主播都已经这个德行了，天天在这阴阳怪气的，你还什么有什么好喷的，主播都这德行你还喷他干嘛，对吧？就是我都已经这样了，您就别再喷我了，对吧？差不多得了，就这种感觉。就直播的话跟私底下打速通包括打游戏都不一样，就是我之前弄喂狗组也说，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人来集思广益嘛，对吧？这样大家才能把游戏这个研究的进程推快一点。直播也是这样，你自己私底下打游戏你是自己一个人在研究，你的想法总会局限框在一个范围里边，你越钻那个牛角尖你就越出不了那个框。那但直播的时候呢，各种观众他们真的是有高人啊，或者说一些云玩家他哪怕不懂，他给你提了一个特别奇思妙想的，你可能在你常规的认知里觉得这游戏是不可能这么玩，但他提一嘴你会觉得哎，没准还真行，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啊。真的没准你朝这个方向去研究一下啊，你之前你自己一个人研究你是不会想的，你朝这个方向研究一下你会发现有新突破。所以说你在线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块交流，你的这个思想的活跃的程度啊，和这个你的这个能够覆盖到的这个想法会比你自己玩要广得多得多，对于你研究游戏无论速通也好还是打别的也好都是有特别大的推进的。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有很多这个人外高人，对吧？他们会来直播间给你指点一下，你一看他们说这些东西，你可能直接就哦一下就给你点破了，就发现哇真的是这样，我为什么没想到呢，就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弯路。而且呢直播和这个大家一块儿聊天不会那么闷嘛，就自己一个人闷头打，你比如说你研究一个东西就一天你都面对这一个画面十个小时，你特烦躁。但是呢有观众陪你聊天啊，大家发发梗啊娱乐娱乐，就没有那么枯燥了啊，这个气氛会好很多。痛苦就是首先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弹幕那些质疑和攻击啊，就这我们当中也经历了很多这个过程。一开始我们刚开始搞喂狗组，然后我们是团体打包的过，就团体打包这么运营嘛，就是我们谁都不能骂这个弹幕，就是谁都不能骂评论，不能兑现，就是观众说什么你就得往肚子里吞，你就忍着。我们当时有一句祖训，就是我们要理解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就是别人可以不理解我们，但是我们得理解别人不理解我们，因为他们不懂，或者说他们没有看几天直播是新观众，所以说你喷就喷吧，我们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不能喷别人。我们当时这么想的，因为我们要打包，讲究一个组的一个性质。然后到后来呢，我就发现这样的话确实压抑大家太久了，确实是很一肚子火啊，也难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性格，你这样把每个人性格都磨灭了不好。所以我们后来喂狗组呢也是慢慢的就变成了强调独立个体，发展每个人的性格。然后后来我们现在直播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直播间，原来是一块儿，然后包括 B 站的那些视频空间原来也都是打包放一块儿，然后现在都是讲究每个人发自己的啊，就把自己都发展好。然后这样的话每个人也可以，就你想去爆言就爆言吧，想阴阳怪气阴阳怪气吧，你只要说你自己的，别说是喂狗组就行啊。对，包括之前我喜欢直播开金啊，开挂，就是打速通这个圈子里边，就大家其实都是共识的。就但是很多就不玩速通或者不了解这圈的人会过来看到你，我操，你主播你说你这么多粉丝，你开挂玩你合适吗？你还在这宣传开挂，然后你粉丝还给你洗，你直播间这人还护着你，还护主，就其实这个真是圈子文化不一样。但是呢，我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打包这种团队形象来一个直播间运营，就是可能上一个观众看完我开金开挂，然后他会把这个喷我们整个组的这个情绪带到给下一个上播的组员，这样很不好。就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慢慢讲究个体了。还有就是比较痛苦的就是打速通的过程中，就是 RNG 很差，就是那个随机乱数运气很差，然后反复刷，这个真的很烦躁。因为你像你们看到速通最后成绩就是很漂亮很光辉的那一把，那个都是背后删了不知道几百几千码出来那么一把，就是在前面那几千码里边都是像哇那真是疯了，简直那各种情况都有就最痛苦的就是你打到最后就觉得哇你这把 啊，要成了，我打了俩月了，终于要成了，然后突然来一个你没想到的情况给你翻车了，那种就那种沮丧感啊，真的很痛苦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讲呢，也正是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失败和沮丧感呢，也是磨练了自己的一些意志啊。在之前呢，就是还人比较玻璃心啊，这个打了这么多年速通，直播这么多年，经过各种弹幕的洗礼啊，还有这个速通过程洗礼，慢慢的就变得内心强大了起来啊，也没有那么在乎了。
在中国的游戏领域，速通目前依旧是一个小众项目，和国外 GDQ 那种流程化成熟的速通活动不同，在国内举办速通赛事要考虑的事情更多，面临的问题也更多，本土的环境、资金的支持，这些都不得不谨慎考虑。这几年羽毛和国内的一些速通组织一起做过很多的速通项目，而这两年集合的核聚变现场也有了速通相关的表演和赛事。
嗯，就想过办中国的 GDQ， 我觉得就是所有喜欢速通或者说对速通这个社区有这种感情的人，感情的玩家都希望我们中国能有自己的 GDQ。 但是呢，这个怎么讲呢，因为 GDQ 它是一个国际形式的一个比赛，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外国是外国，中国是中国，然后我们说我们中国办一个比赛怎么怎么样，办一个活动怎么怎么样，然后外国怎么样，因为外国它是有200多个国家的，我们不能说中国自己办一个这样然后就跟别人去媲美啊。然后一个是历史原因，然后这个玩家群体对速通认知的原因啊，我们这两年国内速通玩家啊越来越多，大家对速通这种玩法也越来越包容，也越来越理解，更多更的人也是来参加到这个速通的这个活动来，所以说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因为我相信就是中国的玩家基数大，然后中国的玩家非常热情，如果说有朝一日我们速通社区，国内的速通社区能发展起来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如果有能力啊，我会还是愿意去出一份力去实现 GDQ 这样一个中国本地的这么一个性质。包括我们国内办的那个 TNA 那个速通会，那个在初期的策划阶段也是我帮那个阿峰去做了很多的参谋和给了很多建议，就我们也是一开始我是拉着他去跟集合谈的，我说你把这个跟集合弄一个线下的表演，你们线上每年去弄这个线上的 TNA 表演，然后线下你每年你跟这个集合走线下啊，就是你上线上线下一块来，慢慢的你可以变成中国的 GDQ。 但是他那边因为精力有限办不过来，后来他说这个线下这一趴他就不弄了，然后我就接过来了，所以我就每年现在跟着集合一块借着这个核聚变啊来落地这个 KKSK 这么一活动。因为就是你说自己去拉赞助啊拉厂商啊，就是速通这个东西我刚才说了，这个认知啊在国内刚起步，没有那么多厂商愿意去投你去做这个线下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这要很多资金的。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你可以看到我是有意的，就是我们喂狗组啊也好，包括其他的速通圈子的人也好，都是有意的想去往那个方向上靠的。但是真正想要做到 GDQ 这种慈善的这种性质的话，中国要你要有这个资历，要去备案，要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终归我们还是有这么一个憧憬在这里啊。
游戏改变了羽毛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游戏伴随他成长，也早已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所有的这些过去的游戏经历，才最终塑造了今天的他自己。
我记得我5年级第一次去到一个包机房，然后看到那个别人在那玩拳皇啊，我第一次见到拳皇，因为我之前都玩 MDU 白书，然后第一次看到这种次时代高清的这种像素艺术，我都觉得特别冲击，然后就觉得哇，这游戏太牛，以后一定要玩。然后到现在依旧，坚持每年拳皇出了之后，我都会做一部连招的视频，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觉得就肯定是受那时候影响啊，内心深处一直喜欢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我2004年。参加一次线下的拳皇的比赛啊，你看这个都连上了啊。参加拳皇比赛的时候呢，刚好那天有一个音游的一个社区，国内的，然后他们线下聚会，就在那儿一群大佬在那儿玩音游，我第一次见音游玩成那样，真人，就是我看过视频，但是我第一次见真人玩成那样，我站后面都傻了，然后我就震惊了，我就说哇，音游也能这么玩，就是你看我在游戏的人生当中就是。 经常有这种颠覆自己认知的情况，就为什么这么痴迷于硬核和这些玩法，就是我喜欢这种不断突破自我颠覆认知这种过程，我喜欢这个享受这个过程。然后呢我那之后呢，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也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音游大佬啊！事实证明我后来比他们玩的都好了啊！但是呢，就是现在也有肯定都比我，也有比我玩的好的人多得多啊！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就但是呢，就是那一个过程之后呢，你就决定你要成为。我发现我都是这些瞬间，我都是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就给自己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会觉得都是源自于对游戏的热爱。就是我喜欢游戏，然后我发现有别人玩游戏玩的能玩到这种程度，超出了我的认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玩游戏不能像他们一样的，我觉得我也想要像他们一样，我想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我就是一路抱着这样的心态过来，所以才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打速通，然后成为今天这样一个速通玩家，硬核玩家，大概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我觉得我在25岁之前是个纯纯的理想主义者啊，就是我父母跟我谈钱啊，谈工作现实的时候，我从来都觉得钱根本就不重要啊。然后我觉得就有能力的人一定会发光啊，就是追寻自己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然后到后来我就是离开了北京之后啊，创业之后来杭州啊，就现实就有很多骨感的事情发生了。啊，就包括你看一开始组办这个喂狗组的时候，你还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那个时候就大家到底能不能维持这个事情啊，现在大家都彼此都签约了，都有工作了啊，就也就不用那么累了也。但是呢，就慢慢的在这过程中呢，我就还保持着自己理想主义的这个初心，但是呢，我现在是一个还有一半的我是现实主义，就是一半理想主义一半现实主义，就是抱着这个理想，但是呢务实的去往这个理想的方向去前进，现在是这样一个人。就不能说是我说这个理想然后就第二天把自己饿死，那不行。我现在也有结婚了嘛，也有老婆，有家庭，然后包括我身边有这么多朋友，不能做那么任性的事情，所以还是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最终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肯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目标。
一个共识是直播不可能做一辈子，但对于一个打游戏已经占据了生活80%的人来说，离开直播做什么，确实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羽毛给出的答案是做游戏。他想要把那种在速通中体会到的快乐，用自己的游戏传达给大家。
就是我在游戏当中，就是发现不断的能够精进自己，然后能够这个游戏哎还能有这样的玩法不断颠覆自己，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你当你受到认知颠覆的时候，这种震撼是无以伦比的。就是你一些轻度玩家可能他体会不到这个过程，那我想做的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过程通过游戏的形式灌输给你，想让你体会到这种过程。这可能比较抽象，对，因为我想做这个游戏，肯定市面上没有任何一款游戏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做这样的游戏，就是咱们在就行业里可能管这种叫 wow moment， 就是你那个你独立游戏里边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玩了一个游戏，后面突然一个设定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哎反转了，你会觉得啊那一瞬间你会感到很震撼，就想给玩家这样的体验。那么就是如果说现在游戏呢，就是你需要去自己的不断去钻研，然后你自己去突破这个坎儿，你才能体会到这种突破了这一个界限的那种感觉。但我就希望我能做一个游戏能带着玩家，或者说给玩家一些暗示，或者说给他们一些指引，让他们无意间的去踏入到这个领地里，然后让他们踏入到领地之后觉得哦自己突破了，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游戏我还能这么玩。而且我之前其实十年前招过一批就是理想主义者一块儿，我们就是玩家团体想做一个游戏，我们的 UI 啊什么的玩法都设计好了，但是呢最后那个程序这块没 hold 住，我们主程没 hold 住，结果最后没实现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定要自己能够把这个制作游戏的整个流程，我一定要一个人能全部跑下来。我不能说我跑的就是做的多么精致，但我必须自己都要能懂，要能管控每一个阶段，就包括程序这块，我至少我能看得明白，我能跟程序员用他能理解的思维方式去跟他交流。不能说啊我说我实现一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不懂程序， 所以我想这东西是一个空想，根本不现实，那个不行的。我要需要能够用一种折中的手段，让大家把这个东西实现了啊，要脚踏实地的。更多的是希望我在这个杭州定家之后啊，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之后，我会花一些时间从这个直播上啊抽出来一些时间到这个就是游戏的开发这一块啊，我去再精进一下自己在这块的技术和认知啊，等到我的积累足够我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会开展啊，会拉一批人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从小跟我奶奶一块长大的啊，我奶奶当时看我打那个超级马里奥三的时候，突然跑过来问我一句，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七岁那年打超级马里奥三，她说那个臭小子，你以后长大了你想干啥呀？我说我以后，你看这个游戏了吗？我以后就要做这种电子游戏。我从那个之后开始，我就整个人生的这个终极目标就是想要做一个游戏制作人，到现在都没有变。差不多了，我看看。你看有啥东西？
北方来的人啊，点香港的牛，树上的月亮，我要告诉你，南方的屋顶里面，只知头痛不知梦，所以赶紧醒来吧，起来跳个舞，石家庄的沙尘，药店的工人，旅馆窗台上的口红，我要告诉你，天空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休息过，所以唱支歌吧，让歌声划破那夜空。